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又和我们一起来到《宣教士家书》节目，我是王海伦。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贺贤礼牧师，也走进战争中，去聆听那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在战争的狂暴中，宣教士们心里那独有的平安。和我们一起分享的仍然是杨谦弟兄。你好，杨弟兄。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那上次呢，我们了解到呀，贺贤礼牧师在上海建立了星期日的学校，为着帮助那些穷苦的打童工的孩子们受教育和认识耶稣，并且每年都坚持写信去美国为他们募捐圣诞节的礼物，一直坚持到他突然去世。那时间来到1937年，日军开始占领上海，战争来到了人的面前。好，让我们一起读信吧。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的上海非常令人哀伤，他们笼罩在恐惧之中，中国人恐惧，他们的军队正在为他们国家的自由而战，朝鲜人恐惧，他们不愿附和于日本，英国人恐惧，他们是中立，美国人恐惧，他们的内心深处同中国人站在一起。恐惧也在这里的印度人、菲律宾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人之中，所有人都在麻烦之中，所有人都在四处奔逃寻找安全之地，却无法找到，所有人都心神不宁，寝不安稳，许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地上，许多人睡在走廊里，许多人睡在屋檐下狭窄的国道上，希望那样可以躲过一些风雨，许多人睡在路边和公园的树下，总之任何地方都行，只要不是在残忍的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只要能躲避日本人随时就想射出的子弹和当成玩具设计的机枪，真是残忍的无可比拟啊！屠杀，我不敢想象这是真的。圣经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幸好现在还不是冬天，否则数以几十万计的人会冻死或饿死。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上飞翔，高射机枪就在我们头顶上把他们击落下来，一次就会让几百名萎缩在街上的难民丧生。日本人到处丢炸弹，无数的人被炸死。我的朋友，我不敢继续写的更多，这真是言辞无法描述的恐怖啊！所有这些却只是为了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却野蛮的残忍的日本军事集团能显示他们的力量而高兴，想用他们机械化的军事力量镇压中国，这绝不是梦，而是日本人经常在谈论的计划。美国和英国告诉我们，这些公民赶快离开逃命，我们会保护你们， 我们会一天24小时留意，有问题我们会提出抗议。他们已经把上万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送到了香港或马尼拉，但对仍留在这里的公民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的财产已经烟消云散，美国的战舰和商船被炸弹攻击，英国的大使被枪击。对这些只有空洞的抗议、空洞的警告，却什么也做不到。我们基督徒有圣经的教导的安慰，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要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好长存的家业。但那些在天上没有更好和长存家业的非基督徒商人和业主可不会喜欢这些人手。我来中国40年了，我希望给你写信赞美神的慈爱来庆祝这一天，这对我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感谢神让我在我的中国人中侍奉他这么长时间。当往前看时，40年似乎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当我回首时，它却是那样的短暂。在这40年里，神通过圣灵的力量带来了奇妙的变化。我这里只能简单的举几件。当我来到中国时，大多数女子还在疼痛和哭泣中裹脚。感谢神，现在裹脚已经是稀奇的事了。当时男人脑后还留着一个辫子作为顺服满族人统治的记号，现在没有辫子了。中国已经是共和国了，那时中国没有竞技运动，现在年轻人踢足球、打网球、曲棍球、高尔夫球，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有。当时只有一条短的铁路，现在建了许多，尽管常以骚乱和流血为代价。当时没有公路，现在则像雨后春笋到处都是。当时没有飞机，现在飞机可以飞到中国的许多的地方。当时没有邮局，现在中国的邮政系统非常的棒，可以送往12600个城镇。那时的电信业几乎没有，现在有线网遍布了中国，无线站也有许多。那时有轨电车更是闻所未闻，以致刚引进时，管理者需要让人们免费来乘坐，来习惯使用它。现在有了许多的火车，收费不高，使用者众多，以致需要限制。40年前，中国只有2张纸大小的报纸，现在有了500种以上大张的报纸，还有杂志。那时只有很少的现代学校，现在有了许多，包括小学、高中、专科学校、大学，教学方法和内容与西方的相似。为贫困儿童而办的星期日学校，在那时很少人听说，现在则有许多的，有数千个学生。很高兴在这些学校建立方面，我是一个开拓者。神也让我出版了3卷的讲道，200种的福音单章，一本圣经查经指南，一本词典，一本专题的教科书，34年的年鉴，这些全都是用中文。而在所有的这些工作中，最让我喜乐的是我的星期日学校。40年前，中国只有2000传教士，185000基督徒，现在有8000个传教士，基督徒可能以100万计来计算。我很高兴神让我在中国这些变化中也有一个小小的贡献。中国的这些变化来之不易，过去的40年，我们经历过战争、屠杀、革命，我也曾卷入最激烈和最危险的战争中，主都把我平安地带领了过来，赞美主。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让我悲伤。魔鬼也在忙碌做工， 数以百万计的偶像仍被敬拜，肆意的灵魂还没有得救。中国人学不好的事儿很迅速，他们现在跳舞、赌博、酗酒、狂欢作乐等等。非基督徒的西方人是老练的老师，只介绍给他们那些教导人急功近利的学者。为中国能更多认识基督祷告，也为我在中国的工作祷告。我希望再有25年为主做工，求主送更多的收割工人来为主收割。年轻人站立起来，为这伟大的事工中找好你的位置，一定要来。你的为能在主里高兴侍奉而感恩的贺贤礼。1937年9月2日。
clouds be rolled back as a scroll. The drum shall resound and the Lord shall descend. Even so,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封信啊，是正处在战争现场的贺贤里牧师发出来的。每天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每天都会有更多的危险，很多时候这是人最慌乱最无助也最惧怕的时候。
是的，这封信写于1937年9月，而正是在这年的8月，蒋介石呢调动了约70万的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与日军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阵亡33万人，空军损失过半，上海市内的公共租界的北区及东区，也就是现在的虹口杨浦和华界一样受到重创。
是，
就像你说的，每天都有死亡，难民呢不断的涌入，外国政府大量的撤侨，不断的呼吁他们国家的人离开战争之地。谁都知道啊，战争带来的死亡随时会临到。
是，那据资料记载啊，贺贤里牧师他并没有离开过中国，也就是说在这样极度危险的环境里，他仍然留在了中国。
是的，
从他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他当时坐在他的处于战斗危险区内的学校里，听着炮声，看着外面炮火中燃烧的房子，写着他来中国后40年的发展变化。他对那些来之不易的建设发展毁于战火当中有着难以抑制的失望。
是的，我们要知道啊，中国的近代史是离不开宣教士带来的影响。
对，
他们为着救人灵魂而来，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的科技成果。他们开办学堂，开启民智，开办大学，教导科学与实用技术，开办医院，带来医学治病救人，开办书馆报馆，传递思想。
是，你看啊，贺牧师信中提到这个女人的裹脚，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盛行数百年之久的缠足文化。从宋朝到晚清啊，这个缠足成为男权文化的产物和汉族社会的主流。所谓女人要有3寸的金莲。
是啊，那时候以3寸金莲为美。
对
啊。
可是众多来华的传教士们目睹了中国妇女在这种缠足恶习摧残下的各种痛苦的状况，所以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和反对中国妇女的缠足恶习。从圣经上看呢，上帝创造人类本来既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
是，
所以宣教士们强烈的抨击缠足，称此行为是实借上帝之权，犯罪非轻，我教会且亦除此必焉。所以呢，最早公开宣扬戒缠足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之主编的这个万国公报。 仅从1875年到1878年呢，这份万国公报上就发表了许多的文章，力劝女性不要缠足。并且呢，以近代生理学、骨科学知识讲解缠足对人体的危害。这些文章啊，在社会上开始产生了一些影响。而在中国第一个有历史可考的反缠足的组织呢，是英国的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旺建立的和发起的。1874年呢，他率先在厦门建立了拥有60名妇女的天竺会，入会的妇女不得缠足。
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的姥姥就缠足。
我奶奶也是。
我特奇怪呢，我问她，她不说，她老笑。我说什么原因让她缠足，她说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男权的社会崇尚这种女人小脚为美，这一个畸形的审美观。
是。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认为女性这样更依附男人，因为她没有办法走路，不能干体力。
那个时候愚昧啊。
是，所以啊，第二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反对缠足的是英国差派的女传教士，叫丽德夫人。她1878年她在上海也设立了天竺会，并在无锡、苏州、扬州、镇江、南京等地设立分会，利用广学会出版的书刊大力宣传。有的年份甚至散发宣传册达到10万份以上，这个对中国的新派人物的天竺运动有推波助澜的工作，
是
的功效。
是的，除了反对裹足陋习，传教士们在反对同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地来反对。另外，传教士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的观念，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的家庭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1902年经庚子巨变之后，保守派的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颁布谕令，劝止缠足，不缠足运动由此获得了合法性。此后呢，裹足现象逐步的减少，经过一段苟延残喘之后，最终被彻底的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贺牧师的信中也说，40年的变化，就从原来缠足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缠足了。这都是宣教士推动的。那从贺牧师的信中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很多的变化，从一个愚昧落后的农耕国家向着先进技术开明迈进。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贺牧师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来自上帝的帮助。
是的。
那回到这封信，在那样的处境中，我想贺贤礼牧师真是把这封信当成了绝笔信的，因为根本不知道明天如何。所以我们看到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满了感恩，来中国40年了，遇到的麻烦和危险、战争、屠杀、革命，陷于各种死地，他都感恩他平安的度过。
感谢主。
面对战争的凶残啊，贺牧师蛮有平安，蛮有忍耐，是因为基督的话成为他的安慰。所以在信中提到希伯来书1:11说的，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是啊，他不在乎自己的财物和地上的家业，反而看到呢，但那些在天没有更好和长存家业的非基督徒商人和业主们，他们的惊慌。他关注人的灵魂的得救，所以他请求为中国能更多认识基督而祷告。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服侍中国人。
贺贤礼牧师对中国人的爱，尤其是对中国穷人的爱，对中国穷苦孩童的爱，读来令人动容。
是，
也盼望这样的爱能激励我们自己的同胞，更加努力地去传福音。
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silver or gold. I'd rather be his than have riches untold.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houses or land. I'd rather be led by his nail-pierced hand
than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acre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man's applause. I'd rather be faithful to his dear call.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worldwide fame. I'd rather be true to his whole